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耶稣背负十字架在途中所发生的事情。最后我们提到过耶稣呢跟圣母玛利亚母子相见的那这个悲惨的状态跟当时的境况。好的，今天我们继续讲。耶稣继续往前走，西门替耶稣背着十字架。那么耶稣当然走起路来是没有办法平稳，所以到东颠西歪的。好的，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在群众当中有一个妇女拿着一条大的白的手帕，突然间她把人群推开，后来也把这些兵士们推开，她跑到耶稣跟前来，用她的白的手帕去擦耶稣的圣面圣容。因为耶稣他当时满脸血汗唾污，他非常的苦，但是却没有人去替他擦。那么这个热心的妇女叫做莫尼加的，她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就是因为她对耶稣的热爱还对耶稣的恭敬，因此呢她排除万难，她到耶稣的跟前做了这一个勇敢的行为。所以奇怪，当她擦了以后回到她自己的原来的地方，她打开一看，他发现在这个白的手帕上耶稣的圣容印在上面。听说教会还把这条白的手帕呢，印有圣容的手帕，如今还保留在意大利的某一个地方。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那就是为了要表扬他热爱耶稣这么勇敢的一个行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耶稣讲过，你为最小的弟兄做就是为我做，那么更何况我们是为耶稣天主而做的，哪里有不得到天主的特别的表扬和赞赏呢？你想想看，一个妇女她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根本没有考虑别人用什么异样的眼光看她，她更没有考虑兵士们能够对她什么。她如果用理性人性去看的话，很可能她根本不敢跨出第一步，更不要讲做这种勇敢的行为了。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的很多的都是我们个人后果，但是有时候因此我们有一个爱德的行为，我们就丢掉这种牺牲掉这样的机会。所以莫尼加这位勇敢的圣父，他的表样真的值得我们效法。我们不要讲说为耶稣擦他的圣容了，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为别人做一点好事，这个我们就可以做，因为你为最小弟兄做就是为耶稣而做。好的，耶稣再继续往前走，还是跌倒，遭受了很大的凌辱苦难。最后到了加瓦的山底下的时候，那时候耶稣没有办法，他真的已经完全全身乏力，所以他第三度跌倒在地。就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热心的妇女跟随了耶稣。我们知道宗徒们当耶稣预言了他要受苦受难的时候，波多禄带到宗徒们说，主你总不能够去。当时他出的爱心和好心，但是没有得到好报，因为耶稣责备了他，骂了他，他说，撒旦你给我滚，因为你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不同。我们知道波多禄第一次耶稣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对他说，因为他本来叫西满，他说，西满，从此之后你的名字改着波多禄，他的字义就是一块大的磐石，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来，阴间的势力不会得胜你的。表示耶稣第一眼看到波多禄呢，他就拣选他，准备日后内定他是第一任的耶稣的继承人教宗。可是如今他却被耶稣骂得这么厉害，因为他说，你所想的跟天主的计划不同，谁要阻挡耶稣按照天父的旨意去成行的话，那么耶稣一定是会责斥他的。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阻挡耶稣，他就说，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跟你去背定而死。然后宗徒们也同样的异口同声的答应了要跟耶稣一起死，生死与共。但是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牧童被抓去的时候，你们这些羊群要逃散。那个时候波多禄还把耶稣拉到一边，他说，主啊，当他们都离开你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我会忠于到底。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集体之前要三次否认我。后来真的波多禄在一些 兵士们同时是一个卑女，就替他们烧饭的一个卑女、使女的责问之下，到了第三次，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耶稣被抓去啊，后来被送到了比拉多的衙门前之前，在途中，当时耶稣被抓出来，波多禄跟若望两个人跟着去看，但是耶稣被抓出来路过他的旁边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回头看了波多禄一眼，那个时候鸡突然间啼了，所以那时候波多禄忽然间想起了耶稣不久前所说的话，如今应验了，所以后来他回去痛哭流泪。往后呢，有一张圣像这样说，那就是有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只正在啼的公鸡，然后旁边站了波多禄，波多禄脸上两条很深的泪痕，意思就是说往后波多禄每天听到鸡啼的时候都痛苦流泪，当日否认背叛耶稣的罪。所以在耶稣到达了加瓦烈山下的时候，那些宗徒们根本不见了，我想可能若望还在半途当中在陪伯圣母玛利亚在那里看。好的，有很多的热心妇女，她们没有向耶稣许下任何的承诺，但是她们却是热爱耶稣，勇敢地抱着他们的孩子跟随耶稣要到十字架上面底下去。好的，就在这时候耶稣看到这些热心的妇女在那里哭哭啼啼非常的哀伤的时候，耶稣回头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不应当哭我的苦难，你们该哭的是你们的罪，因为因着你们的罪我才会遭受这么大的痛苦凌辱。你看耶稣自己要死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他还是不断的谆谆劝悔这些妇女们应当要快点回头示爱。好的，到了山上的时候，他们把耶稣衣服剥光，让他躺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他们那个时候拿酸醋苦胆叫耶稣喝，听说这个可能还有一点麻醉的作用，但是耶稣坚决不愿意喝，因为他要以一个很清醒的头脑来忍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最残酷的刑罚。而且在旁边有两个强盗，他们也是跟耶稣同时被定的。你想想看，耶稣是天主，在人前没有衣服剥，被剥的精光，这是多么的羞辱。但是呢，耶稣也默默不讲话，他完全一点都不抱怨。后来我们可以听到他们拿着三根很大的铁钉，很粗大的铁钉，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让耶稣伸开他的双手，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我们的想象力，在午后三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个钉子在加瓦烈山的空中回荡着，那是多么的可怕，声音传得多么的远。他们又把耶稣的两个脚板重叠，后来在上面钉下一个钉子，所以我们说耶稣一共有四个伤，那么到后来有一个五伤，就是耶稣到后来死了以后，他们怕耶稣没有死，要确定他真的死，有一个士兵拿一个长矛，就是把耶稣的心整个给刺透了，所以我们叫做耶稣五伤。好，这个时候他们把耶稣树立在两个强盗的当中，等于是把耶稣当作强盗一样的来羞辱他。那个时候耶稣被竖起来， 他们把耶稣树立起来之后呢，耶稣最后做了七次的祈祷，我们称之为临终七言，七句话，也是七句祷词，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第一句祷词是这样的，他抬头看到天，他说，父啊，求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就如同比拉多当众至少讲过两次，在这个人的身上我找不到任何的罪的事实。但是耶稣最后还是被审判的，照理说耶稣可以求父啊，把这些人给我打垮吧，消灭吧，他没有的，父啊，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在范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就是说，当你了解一切，你就会谅解一切。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宽恕一个人，那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我们有时候去判断一个人，往往是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从这些表面去看，但是在这些背后可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在，甚至连当事人都不晓得。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的话，我们会宽恕的。在这里我跟诸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多年前我在带大专同学会的时候，我曾经辅导过一个专科毕业的女孩子，她刚刚专科毕业，那个时候是21岁22岁。她毕业了之后马上跑来找我，她说，神父啊，她说我去做心理测验，智力测验，我的智力是大专的程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的心理的成熟度，情感的成熟却只有10岁，相差差不多11、12岁。普通过演讲的时候提到这个例子，很多人都会笑，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笑是因为你们不晓得背后的原因，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不但不会笑，你反而非常同情怜悯他，要帮助他。所以当时我一点也不笑他，我没有讲说他不成熟，所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的？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在怎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问问出原因来了。他微微地告诉我，他说，神父，我4岁小学还没有毕业的那一年，我现在最疼爱我的妈妈呢，离开人世了。不晓得为什么爸爸跟奶奶这么讨厌我，所以妈妈过世了之后，我们家有2栋房子，所以爸爸把我一个人的就丢到另外一个大房子去，叫我去看管。从第一天晚上，我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晚上一定噩梦连连。听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不必他亲自告诉你他的故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的脸上呢是一种很哀戚的，一种没有喜的，没有平安的一种感觉。你想想看，一个10岁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她怎么可能承受这么大的恐惧和压力呢？人就如同一朵花朵，这朵花呢，它必须在一个很温和安全的环境中，还有阳光、土壤、水分还有肥料，才能够盛开。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在一个很有安全感或者温暖有爱的环境中，他绝对没有安全感，又怎么可能能够正常的发展他的人格呢？他说，爸爸，我现在要钱给我，但是呢，我回家他叫我吃饭，我绝对不吃饭，拿着钱我就走，因为他是住校的。就是因为他总感觉到奶奶跟爸爸为什么那么不爱他。我自己在想，很可能就是妈妈怀他的时候家庭有了变故，或者他们重男轻女，或者是因为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男孩子，反正一定有的原因，但是他的奶奶跟他的爸爸却没有把原因告诉他。好多年之后，我看到他的时候还是没有结婚，已经40来岁了，而且他当日告诉我，他说，神父，我现在刚刚毕业，我要踏入社会，但是我非常的害怕，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中长大，当然没有安全感。如今听说到美国去了，不晓得他是否已经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已经有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告诉诸位，就是我们一个人如果看到别人讲话或者他的行为，而不去问背后到底原因何在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给对方更大的伤害。 所以范文那句话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当你了解一切，你就会谅解一切。另外一个故事也可以跟诸位分享，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一种无名的恐惧。我就曾经辅导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中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呢，那就是在好多年前我到美国去之前，我在一个教堂担任本堂神父。有一天下午，有一个差不多50岁的先生跑来找我，他说神父，他说我参加过你的弥撒，你讲的道理蛮能够接受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跑到天主教堂来参加弥撒。所以跟我聊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学术上称之为精神官能症，我们用一个普通话来说，就是强迫性的恐惧感。好的，这位先生真的他那种恐惧感没有办法，有时候怕到几乎要自杀。比如说他看到一只猫从脚旁边走过，他就幻想了，他说这只猫如果是疯猫，传说它的口水是有毒的，会喷到我眼睛，眼睛要瞎掉。所以他就到处看大夫，大夫说你绝对不会瞎，但是他不肯相信。到后来我慢慢去帮助他，他同时找三个心理学精神科专家，有的还是留美博士，但是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最后终于问出一个问题来，就是小的时候他在大陆上，爸爸是很有钱的一个茶庄的主人，可是自己他不晓得妈妈是谁，小的时候呢爸爸做生意没有办法去照顾他，所以早餐的钱拿给他，叫邻居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陪他上学。可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非常的坏，也非常可恶，半路的时候在他的胸前画符念咒的，他说你要把钱给我，不然的话两个小时之后你会死掉，你如果把钱给我的话我会把你解掉。所以孩子呢多少年没有吃早餐，又恐惧也不敢讲，最后才有这么大的一种毛病发生了。所以他的朋友因为不够了解就弃他远去，最后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呢，今天我们借着耶稣的第一句祷词，父啊你宽恕他们的，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反省，我对待别人又是怎么样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次同一时间再会，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